食品零售品牌从一个赔钱赤字到第一年就转亏为盈，超过千万营收。
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没时间读商业管理的书吗？不是你想的领导力是能让你用听的读书会。今天这一集是我们在5月31号也就是第二波疫情期间在 Live 语音互动的侧录，因此在音质方面可能不是那么理想，要请大家多包涵哦。好，那么我们开始。
那么也希望透过系统化读书会用 Podcast 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在管理职上自我提升，我们一起创造更好的台湾职场领导文化，也能够不定期的会在 Mixer Box 跟大家做 Live 的互动。那也非常欢迎你现在分享给你对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品牌电商有兴趣的新手朋友，这可能对他会很有帮助哦。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疫情期在家拼商机，品牌电商如何开始成功的第一步，而且我们今天会开放 QA， 我们也准备了线上文字即时问答。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像我们现在知道最近疫情期，对不对？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一波这个造成了大家生活形态的改变。现在呢第二次的状况，我相信大家也算是比较有一点心理准备，对不对？那么有人说危机就是转机，但是呢有人的危机真的只是危机而已哦。那么我们想要成为哪一种就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准备跟行动力了。最近看到一篇很棒的网友心得，他说啊，他想起，好，我的来宾来了，我们继续哈。他想起去年三月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疫情，他让小孩从托儿所回家，然后他自己带，变成了他自己在家办公，那是去年。然后他的老公那时候也被转职减薪，结果整个家庭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哦。也是在那时候有一些压力和危机的时候，诶，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他觉得人啊，这一辈子不能满足有一份工作就好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我们上两个礼拜好像什么停水啦跳电啊，然后又有餐厅关门，食物短缺，失去工作，供不起房子等等等等，这些呢无法预测也无法改变的事好像突然都经历了一些哈，让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弱小无力，但是呢唯一可以让我们强大的却是我们的内在，因为学到的知识不会跑，增加的阅历也不会少。那他就观察到说，我看到身边的讲师朋友不能做实体讲课了嘛，就转战 Zoom 的会议。他看到麦福的店面开始做了定期直播，还能用系统抓单。那他看到金融保险的经理开始开设了 LINE 群，而且呢每天为他的群组的客户们普及知识啊。那么他也看到公家机关的一些小编在 Facebook 上面不断的产出一些趣味贴文，他又看到了行销人用手机自拍自剪做小短片，做起了自媒体。他也看到餐饮企业开始推出独家的料理包跟转站外送的这些变化。那么呢为什么提这个网友的心得，我觉得他写的是非常的是从生活上好像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但是他去观察他自己也去突破，然后呢他也去观察整个社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要把危机变成转机，转型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么去年疫情期很多餐饮食品业有很多结束的，我们自己原本闹区里面的一些店家就有一些很多结束的，那么到了这两周疫情爆发， Facebook 倒还有一些讯息在说有些业者是咬牙苦撑，可是哦，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趋势统计却有另外一条故事现在走哦。怎么说呢？根据台湾经济部统计处最新统计，在上个月也就是四月份的统计，食品零售业在网络上的销量是比去年同期成长是差不多 5%， 所以在疫情期的期间也是有餐饮业者惨淡自主休业，会有的是没开门就可以赚钱，甚至他的电话还报线，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当在业者休业的时候，电商的订单他还是怎么样24小时的，对不对？所以疫情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哦，台湾的烘焙业产值每年是600到800亿，所以呢商机非常庞大。那根据我们财政部统计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我们全台就已经有超过5000家这种西点面包店，是直逼 7-11 的店家数。那现在呢也是因为疫情期，有的因为自主休业啦，那有的会觉得很难撑，可是呢另一方面呢疫情期让大家爱在家里，对不对？因此呢也有的食品业者他却能够在烘焙业淘金，甚至有所谓的疫情蛋糕商机哦。什么叫疫情蛋糕呢？ 这也是我最近在新闻媒体看到的这个报道。他说因为大家在家里太闷了，所以呢必须订一些美食甜点来安慰自己。那我就想到了，我觉得因为我平常是不爱吃甜的，但是像我之前就有订过两次台中很有名的那个玫瑰花瓣造型的柠檬塔，就是付款后要等半年才会送到你家的那一，只有那一家是这么特别。但坦白讲真的很好吃，很酸，因为我喜欢吃酸的，但真的是很难忘。然后我总共就订过两次，你看一次要等半年，两次要等一年，但我是两年订两次了哈。那另外呢，一枝轩糕点这个老字号，它是在去年疫情期一个月哈，它的电商业绩就成长了6倍。所以呢，如果以这个行业而言的话，诶，大家都是同行，为什么命运差这么多？也就是因为全球许多产业受到疫情冲击哦，南桥集团的陈会长他也针对这个产业说过，我觉得他说的这番话也一样适用在我们个人，我们来听听看。他说整个产业面临新的时代，业者要改变自己的经营模式，不只在产品改变，也包括定位问题要调整。如果呢不去改变的话呢，很容易在剧烈变动环境中被淘汰，而在变动环境中也会出现很多新的机会。那我觉得这句话也适合我们个人和各行各业上，因为在因应时代的不同，我们都需要做变化。那么在电商多样化发展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听过有 B2C、B2B、OTO、C2C、OMO 等等的模式，很多很多。那么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个名词哦，我们今天就分享在 B2C 上。那什么是 B2C 呢？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朋友就是 B2C 就是像你在 Momo 啊、虾皮啊这种平台，那它是卖给消费者的，这样的模式就称为 B2C。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开放听友哦，看有什么样品牌电商的问题都可以上麦先发问，那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再一并的做回复。好，那现在呢想要问品牌电商的问题就可以先举你的小手哦，也那这样子呢也可以回复你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先请这个东 Hello
大家。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那如果说因为现在市场上同质性的电商很多这样子啊，那如果自己想要做的话，那要怎样才能够比较精准的找出自己的定位或是做出差异化这样？
哦，很棒哦，你的问题是说现在同质性的电商太多了，然后如何做出差异化，对不对？
对。
好，有锁定的领域吗？比如说是3C 类还是什么类？
我自己是还在观望。
OK， 好，等一下请我们的来宾跟您做分享，谢谢。还有没有听众朋友？好，我们有一位 Chan Leo， 好，请说。
晚上好，戴老师，那个就是我跟我妹都有在学那个紫黏土，对，紫黏土从小玩物小到那种就是像你固定牙刷的那种类似戒指环的那种固定底座，我们可以做装饰，大到那种黏土艺术立体化，我们都可以做。那我想问这类东西，如果我想要在网络上卖的话，该从何做起会比较好？
好，你的问题是如果你的产品是比较手做定植黏土定制型的产品，
对吧，
然后应该在电商上该怎么样开始，是吗？
对对对。
好，等一下请我们来宾一并回复，谢谢，谢谢 Chan Leo。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因为很多大小品牌都已经看到了电商这块市场，但是到底有没有做，怎么做才是内行的门道，那到底怎么做才是品牌电商开始成功的第一步呢？今天就有实战经历非常丰富战将级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让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少缴很多学费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兼具智慧能力且外形又非常女神范的品牌电商资深顾问，他也是非常的热情的个性的人哦，他很愿意把成功经验复制分享出去的一位资深达人。他多年来呢，从系统面、网站、金流、物流、宣传，包括品牌延伸的口碑行销、关键字，还有大家最有兴趣的SEO， 并且在 RAS 广告投资报酬率的一个案例上高达了50倍的一个绩效，他为业主带来了数百万的线上营收。他接过的专案包括知名的海鲜品牌、上市柜厂商系统建制、台湾知名鸟商，还有大型的日本贸易商的电商系统整合。他的代表作呢是曾经有辅导食品零售品牌从一个赔钱赤字到第一年就转亏为盈，超过1000万营收，哇，这个真的是一个令人好奇的传奇故事哦。等一下我们再来听听看他还有什么宝可以挖，他的企业名称也非常有意思，有金有银又有数字，让我们欢迎金九银十的行销总监 Jean。 Hello Jean。
晚安。
嗨，戴老师。好，嗨，静你好。那么个人也很好奇这个代表作的这个故事哦，就是这是算辅导案例吗？是不是？
算是。
对，一个食品品牌第一年转亏为盈的故事，而且本来是负200万哈，是后来超过千万营收，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那我在认识业主的时候呢，因为他经营的品牌大约已经累积亏损200万左右。那洽谈合作之后呢，我们重新定位产品跟重塑形象跟包装。那还有网站设计的部分，后来呢也协助他从传统经营的模式去转型投入品牌电商，同时去经营线上跟线下，精准的去区分客群跟重整销售方案。很幸运的，我们合作的当月就转亏为盈。那接下来陆续其实订单是一直都没有停过，然后也吸引很多家媒体，他们是主动免费报道，因为现在媒体很多都要付费嘛。那个时候的话是吸引媒体是主动免费报道的，那瞬间就是打开知名度。那一年呢，营收就直接破千万。后续几年我们在经营的时候，比较琢磨是在 KOL 跟 SEO 的部分比较多，然后让这两个东西去带品牌名气的这些厚实度这样子。
哇，这个是知道说怎么样才可以让媒体能够免费来报道。
这个是非常非常其实很基本，你只要去凸显自己产品的优势跟特色，但是很多人其实他会忽略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们今天电商成功第一步的内容要告诉大家的观念。
好棒哦。好，那么像这几年呢，这个电商已经是每个企业都不可或缺，那也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么近年来竞争也越来越强了，就像刚我们这个当所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市场差异化。那尤其是我们台湾的人口数跟市场并不大，但是我们的消费力却很惊人。所以在进像总监这边，您做电商顾问服务已经这么久了，然后有很多实战经验。一个初起步，它可能是要传统转型，或者是像刚我们两位听众朋友这种新创的电商品牌，是不是会常常被问到一些问题呢？
我最常被问的几个问题就是不外乎就是顾问，我是要经营 FB Line 还是要经营 IG？ 这样子。
对，因为资源有限嘛，好，现在自媒体有这么多，那当然不可能说所有的心力跟时间都这个花在这上面，可能一个人手都不够呢。
是，那也常常遇到客人会问，为什么我把我的商品放上网络都没有人下单？这个真的非常常被问。
对，最近在这个行销的论坛还是特别多这种转换率的问题，就是没有人下单的问题，真的是很普遍哈。还有吗？
对，因为我常常遇到客人，其实他就觉得他自己的东西很好，然后埋头苦干一直做自己觉得认为很好的产品，那以为把东西放上网络之后就会发财这样子，很常遇到。那对自己的想法是很执着，然后不知道问题发生的地方在哪。那最常也会问到的是说，为什么他广告怎么样投都不会有成效？
是。这个也是许多行销小编困扰的问题哈，是被老板追着这个 KPI。那像刚刚我们两位听友的问题，可以等一下一并帮我们做一个回复跟分享吗？
当然当然。
好，那要不要给我们一些实际的例子？
有的。其实呢，刚刚就是听友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追本溯源都是最根本的基础，其实还没有把它明列清楚。那电商的成功的第一步，其实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步。行销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理学，那搭配一些 know how 跟技巧，其实产品就会相对很好推，那你的广告费跟行销成本也能够下降。那回过头来说，其实很多人对自己的产品的特性跟优势，还有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的位置，其实真的没有非常的了解。那今天不讲这一些，其实它不管是你在经营电商或者是实体店面，其实观念都是一样的，一法通万法通。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成功的第一步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的产品，在 不管你下广告还是做什么网页之前，你有没有真的认识你自己的产品。我举例来说，因为现在假设餐饮业它的受到疫情很多样的挑战嘛，那他们也很多人都会思考说，我是不是要转型调理包啦，那如果假设你原本卖3C，我应该要怎么样因应疫情啦。可是问题是，我发现很多的业主他们做到最后，其实发现到的问题是，他们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有做试调。你的产品有没有去做试调，像是刚刚两位听友就是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应该要怎么样开始，我们应该要从试调开始。你有没有去试调你的口味，你要卖东西的功能，你的价格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你不管是包装产品的外形风格，那你有没有定调，我是要怎么样配送，你今天配冷链跟配常温的所有的决策都会不一样哦。还有你的客群价格方案促销方案 这一些等等的故事文案，这些全部都要在第一个时间点你就要拟定了。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很多人也知道说要做这些东西，但是很多人根本没有做。所以以餐饮的食品的餐饮业而言呢，我举一个例子。
中场工商时间，此刻要邀请你现在就来帮自己加分。我们在 Mixer Box 开通了 Easy Manager 超值赞助方案，从新台币119到1199，现在就能让自己 level up 升级。在五种超值方案分别是黄金职人领导力、 VIP 职人超越力、伯爵经理人通行证、 GI 成长星星以及专属一对一职场问题咨询。在一对一中有六大主题，你可以挑选一、好履历鉴检；二、团队管理类；三、向上管理类；四、抗压管理类；五、沟通技巧类；六、 Podcast 新手入门咨询。预知详情，欢迎听完节目可以到资讯栏里面的 YouTube 有两分钟说明影片哦。如果你觉得这节目有给你一些收获，透过实质的金钱赞助能支持我们继续做好节目，海外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刷卡小额赞助哦。
食品的餐饮业而言呢，我举一个例子，有客户问我说哎，俊，我那个广告的蛋糕的广告绩效怎么跑那么差啊？我到底要是要调整受众才会有转换吗？还是我要换一个摄影师拍的才会感觉比较迎合我的客群？还是说，哎，我应该要打免运？我的促销方案是不是有问题？那诸如此类的自我怀疑哦，在你东西卖不出去的时候，通通全部都会跑出来。那我看了他的广告之后，哎，我发现，哎，你的问题并不在客群设定，哎。我就找了好几张竞争同业的蛋糕图，我就推到他面前，我就给他看。他第一个反应就告诉我说：“哇，怎么那么漂亮？他多少钱啊？”我就说500。他说：“哇，好便宜哦。”我说：“那你回头看看你卖的广告，你卖的蛋糕。”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他才恍然大悟，他的蛋糕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如果一开始你就有做好，我刚刚讲那些成功的第一步，做的试调啊等等之类，你产品的定位，其实都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是，所以呢，刚这个例子呢，总监就是跟我们分享了三点哈，提到就是说，行销其实是一个心理学，那如何抓住大众的心理，再加上 know how， 再加上技巧心法，好，这我相信是 Jean 今天跟我们分享，他有很多案例成功的一个因素。那另外呢，就是刚刚他提到的 Jean 刚提到的这个例子啊，当产品跑不好的时候，那老板通常都有很多的自我怀疑，这个自我怀疑也包括可能我们会从行销学里面的四 P 去找原因。那就四 P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 Product, Price, Place, and Promotion。 所以呢，当他从这几个角度开始去自我怀疑的时候，包括是视觉啊怎么样，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因素。但是更前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进总监提到的竞争者的分析方向，让他去看产品定位。所以市场的 STP 就是市场定位，永远都是走在行销四 P 之前，那这也是品牌电商成功的第一步。这样子做一个小结，这样这一部分是正确的吗，总监？
当然，说得太好了，
谢谢。那建，请问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案例跟我们分享？
有，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常常大家会犯的错误嘛，就是其实他不知道他一开始就错了，所以会导致浪费我拍照摄影的成本啊，广告费啦，到最后恍然大悟，我前面根本没做。那我现在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其中有一个客户他是卖水饺的，那他们的故事是这样，他们发现呢，这一季水饺业绩下滑严重哦。因为他们的生意一直都不错，然后也有回流客，因为也有经营一些其他的行销活动，然后所以他们就很匪夷所思，为什么客人突然少这么多，所以他们也有请我协助他们解决这样子。我帮他们有研究了市场变化之后，发现因为现在的减肥意识是不是很抬头，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减糖配168在减肥，对不对？那因为水饺它是有面皮嘛，面皮稍微就是比较高糖一点，所以我有给他们这个建议，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些减糖的产品去因应这个市场，把流失的客人找回来嘛。所以呢，他们后来就开，因为这个产品的定位、市场的变化，然后去研发这个东西。那因为他们是卖水饺的，所以他们开发的是低糖的千张鸡肉水饺，然后再根据我教他们的观念，还有一些行销方式、一些 know how 跟技巧，一推出市场之后一下广告，不是说消费者，很多厂商其实也是一直跟他们接洽，因为有市场性嘛，所以原本的那个分析是方向是没有错的。那原本买水饺的客人看到你有出这个新产品，他也会搭配着买，觉得天气热也可以吃这个，他进而找回流失的客人，而且同时提高客单价，比原来的业绩再更好。所以这就凸显出来你的第一步的重要性。 是，所以我提的这两个呢，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对比哈。是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定位跟市场研究透彻？第一个例子呢，你会虚耗公司内部的资源，浪费人力。各位老板也是一样。怎么样去把预算花在刀口上？那还需要整个重做。第一个例子需要整个重做，然后浪费行销预算。那第二个呢？它的定位非常的清楚，下广告又很精准，也很省费用。所以如果各位听友、各位老板，如果你有在贩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你回过头来，你真的认识你自己的产品跟服务吗？那如果你的产品跟服务放在网络上，你自己会不会看你自己的产品一眼呢？
这点真的很重要。就像大家都普遍的知道，人家说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业务员，你要成为一个 top sales， 首先你要对自己销售的产品就要有吸引力哈，还有也有信心，还要有认同。那如果说连自己看了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兴趣，那这样子当然更难在市场上面走了。那我这边想要请问静莹，就是有关你说的市调哈，是等于是整个产品定位前面我们要去跟市场做接轨，对不对？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市场，要看看我们的产品定位是不是正确。那可是我可能没有预算去找市调公司帮我做，那像这样的话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市调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市调你只要把你们的 LINE 打开， LINE 是不是有很多群组，除非你没有朋友，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群组？群组就是这个社会的缩影。如果你的群组十个人里面有五个人他们对这个产品很有反应，你觉得他会不会中？是不是成功几率就还会蛮高的嘛，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丢给这些群组，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反应的话，那完全就也不需要尝试啦。
请跟我们分享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实际的一个做法，对不对？因为尤其是我们是做内销市场的话，如果没有要做外销的话，市场就已经在我们身边了。所以进的分享他提供的这个小心法、小撇步，就是让我们可以从身边的群组开始去做一些试调，是这意思吗？
是。
那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在 Google 表单上面做留言，他说他自己家里人是做室内装修的，让因为是年轻人的关系，但是网络上很多室内装潢的公司同质性的很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推广自己呢？
这个其实是我们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讲电商平台的各个介绍，我这个时候就会提这个听友他的问题的答案。那我这边就是直接提出来，你要先很清楚的知道各个电商平台它的优势跟劣势，哪一个电商平台是符合你的客群。那我稍微举个例子，他讲说那个装潢的那个部分，其实他丢在 PTT 上面应该会蛮有反应的，对。那这个也是有实际成功的经验，放在 PTT 上面就蛮多人会有回应，这是我简短的一个小回答。
好，那因为接下来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我们之后还会再开，因为这个议题是比较广，所以我们第一步是从0到1嘛。好，那0到1里面呢又有分很多很多细部的一个小步骤，这个 0.001 0.002 有一些细部的小步骤，我们之后如果大家有想听的话可以到我们 Google 表单里面跟我们投票，那如果有超过10位以上的话，我们会在规划之后再开这系列的特辑。那这边我也在补充回应这位听友，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也跟广告是有关系的，你在网络上可以做一些广告的投放，但是这些投放呢，你要把你的定位一次就打一个项目，这就会牵涉到你里面要主推的项目还有关键字，以及就是说你会露出的平台。据我所知哈，我对总监这边还有一个非常佩服的一点哦，就是他手边有辅导一个案例，然后过往广告策略所累积出来的品牌能量有一个很好的基底，所以现在虽然完全没打广告，但是每天仍然有稳定的订单哦，是不是这样子呢？俊总监，你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因为这个可能要讲话可能比较长，
这要讲超级长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之后我们可以在有其他堂课，就是可能针对 SEO 的部分，然后我们去做琢磨，因为这个东西是比较深。一点点跟我们今天的难度稍微是有一点不一样，我只能说譬如说你长期经营有在经营 SEO， 我今年帮客户做的是完全已经没有花任何一毛钱的广告费，那在疫情的期间他冲订单进来是冲的非常多，因为排名都已经是在 Google 第一页了，所以客人看到他就是很浅显易见嘛。所以刚刚那位听友他在讲问说那个装潢啊住此类的这些行业我们要怎么样去做经营 ？SEO 也是一个考量。
对，
那只是说他做的深度是，你今天刚入门，还是你要做的电商要做的很深？如果你要做的很深，可能就要做到 SEO 那个区块。如果你稍微浅一点，现在预算有限，那我会告诉你， 在哪一个平台露出，它会比较有成效跟比较有订单，不用花钱的那一种。这样子，
好棒哦，
所以如果我们有下一堂课，对对对，嗯，就是会去对这个品牌的平台去做一些区分跟认识，
就帮我们投票。我们如果累积了十位以上的话，我们就请总监再帮我们分享下一次进阶的一个内容。好，那今天我来总结一下哈，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呢，今天 Jim 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品牌电商如何开始成功的第一步，首先就是要了解自己产品的市场定位，所以市场的 STP 永远是走在你的行销策略之前，就是行销四 P 之前。那从市场从市调了解自己的市场定位、口味、功能、价格、包装、物流等等的方案全部都要先定案。那后续呢，还有包括外形风格定调啦，还有你的客群方案的出版、你的故事、你的文案、你的 slogan， 这个都会放在后面，就是 Jim 会再跟我们做一系列的分享。那 Jim 今天呢给我们三点，怎么样可以轻松的行销做得很好。他提到行销是心理学，主要就是要抓大众的心理，再加上 know how， 再加上技巧心法，所以就是这三点帮助我们怎么样可以轻松的把行销做得很好。这也是为什么进辅导很多案例成功的原因，因为他汇集了这些成功的因素。那么下一次呢也会跟我们提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再听下一堂课，会讲到说各个电商平台的特性，怎么样是你 CP 值最高的选择，还有了解台湾主流的电商平台。你了解了各大电商平台之后，才知道放到哪边去做曝光、去做销售。那再往后才是走 SEO 跟 KOL 的部分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金九银十的行销总监 Jim 来跟我们做这样丰富的一个第一步的一个心法的分享。
谢谢戴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 Jim， 谢谢我们的来宾啊。如果你还有什么电商品牌、电商方面的问题，你一样可以在这个 Google 的表单里面给我们留言。那希望今天这段时间陪伴大家，然后对于想要踏入电商或者是已经踏入电商一阵子的各位老板，有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经营策略。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分享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好，那么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这是一个最适合主管跟向往管理职发展者的所规划的 podcast 节目。现在大家很忙，所以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是能让你用听的读书会。欢迎先免费关注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如果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也欢迎在 Apple 平台给我们五星留言。那当然，如果你还希望下一集可以再听到 Jim 分享品牌电商，请你到在 Google 表单里面也给我们分享，希望有下一堂课。我们下一次开的时间应该也是在晚上九点，但是日期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请这个总监给我们百忙之中再帮我们安排一下，所以之后呢再请大家密切留意 MixerBox 的这个预告。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是你觉得我们节目有带给你一点收获，都邀请你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分跟留言。如果你还没有追踪过，也麻烦你点点追踪，点点关注，再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也欢迎免费加入我们的 Instagram 脸书私密社团，你可以在脸书上直接搜寻用听的哈佛商管读书会。另外要邀请你现在就来帮自己加分， Easy Manager 超值赞助方案现在就能让自己 level up 升级。这五种超值方案是黄金职人领导力、 VIP 职人超越力、伯爵经理人通行证、专属一对一职场问题咨询。请到资讯栏里面点选 YouTube 两分钟的说明影片哦。不是你想的领导力，是能让你用听的管理读书会，轻松就能让你用在职场上。祝福你有一个很棒的一天，我们下次见。